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出埃及记第21章。我们都很熟悉20章是神的十诫。那在这十诫的第一条，他首先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亚威神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因着这个原因是他所强调，所以神以这个为基础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底下的话。那我们一般把这十诫分为对神的跟对人的，对神的从第一到第四，那对人的从这个第五到第十。那不管如何，在这十句话十条诫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既然神强调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神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他在这个对神的诫命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和合本所没有翻译出来的。因为关于对这个和合本把它说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个说法来讲，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为着虚假的事来举起神的名这是他本来的意思。那对于不可雕刻偶像，他是特别的来强调，你不可为你自己照着天上的或者地下的或者地下水中它是以地为中心，谈到天上地还有水中的这些神所造的，你不可以将神所造的你为你自己来造出你所谓的神。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就是前三诫。那么关于第四诫的安息日，对于安息日来讲，那这也是挺特别的。因为就他的经文来讲说，安息日要守为圣日，那么他会有解释原因。他强调你六日去做你自己的工，但是第七日是对亚威或者说是归亚威的，那么你要把它分别来归给神。那在这一日里头就他经文他强调，你和你的儿子女儿仆人女仆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是要叫他们歇工能够安息。那他有强调原因，因为六日神创造，那第七日神歇了他的工，他安息了。那就这个安息日作为神要求人对他的最后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看出来这个要纪念安息日，他把它转换成神要求人在这个圣日里头，他反而是对待人的一种释放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从十诫的从第一到第四神的一个吩咐命令，到了第四诫作为一个终结，他强调的神是造物主。那我们知道创世纪所说的神六天的创造，那第七日他安息赐福给安息日。那我们知道人是第六日来受造，那人受造是神所有创造的最后的一个创造，那紧接着就是进入神的安息。那同样的，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那他对神的至终目的，神就是要让他们能够享受神创造完成之后的这个安息。但是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还在地上的一个生活， 所以神特别把这样的一个安息吩咐到人，你啊要对你自己、你的儿女、仆婢、牲畜，还有你城里的客旅，都要让他们啊能够休息。那么我们再来看，也就是关于人的这六句话、六条诫命。那前面的这三戒，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三戒为一组，他所强调的一个中心点乃是在于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因为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所以人被神所创造，本来是被神所托付要管理这地上，或者说啊，神以地为中心所创造的这一些活物，都要托给人来治理、来管理啊，也要治理这个地。所以对于人的，他对父母，他强调你要尊荣他，那和本把它换作你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个生命的传承，人是由父母所生，所以他强调。那么不可杀人，因为杀人是剥夺人的这个生命。那么圣经它所严格禁止的是这一种毁掉神所造的啊，按着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那至于以后人犯罪，那犯罪他的生命权的一个被剥夺啊，那是另外的一个规定。那这边所谓的不可杀人，是这个人啊，他没有犯什么死罪，而人去剥夺了他的生命，这是神他所禁止的。那么不可奸淫啊，因为男女情事，这也是关于生命的一个传承，那对于生命的一个尊重，所以特别的举这三条。那后面的啊，后面的这一般的这种规定，它是关于人身财产的一个保护，除了自己所拥有的，或者说啊，对于别人，那么你就不要去侵害他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虽然十戒啊，它大致上可以把它啊区分为三种啊三种状况，从第一到第四，对于神的啊，从第五到第十啊，又可以把它分为啊两个部分，也就是这个五六七啊，它是关于这个生命的。那么八到十，这是关于啊人生命以外的他的一个权利范围。那神他的这个十诫，总括来讲啊，他是以这个第四的这个安息日，他为这里的一个重点。所以后面的啊，关于神透过摩西所定的律例典章，它也是第四诫安息日精神的一个扩大延伸。那当然它以十诫为基础，关于人的生命的一个保护，关于人他的财产及他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保护，他就针对这三大部分来详述。那么在二十章，他特别的谈到当百姓看到神降临西乃山那一种恐怖情况，那他们啊就对摩西的一种要求，他们不要再由神直接来对他说话，他们推选摩西，请求摩西作为中保。那神把所要吩咐的话来透过摩西，那由摩西再来教导百姓，那百姓他们愿意听从。但是摩西他特别的来对他们说安慰鼓舞的话， 不要害怕。神直接的来发声音来对他们说话，那是神啊要来试验他们，叫以色列百姓能够时常怀着敬畏神的这个心啊，以至于哦不去犯罪。那在希伯来书啊特别也谈到了这种情况，甚至摩西啊他也是恐惧战惊的。所以当人面对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那么人在他面前若非神的恩典，人是无法承受的。那么二十章的最后的一种关于啊足坛来敬拜神的这个吩咐，他强调要用土来足坛，那强调的啊是对于这种足坛它不能够有台阶啊，无论是土坛啊用土做的坛，或者说石坛，那石坛它特别的强调不能够用工具去雕凿石头，也就是石头它的一种堆砌是要用原始的，不能够经过加工的。那这样的一个吩咐它是为了要去除埃及化跟迦南化，因为迦南跟埃及他们的坛啊是由大的石头经过雕刻，经过堆砌，然后啊他们极其的高大，甚至他们的祭司要上坛都要经过这个台阶。那这里又吩咐说不能够用台阶，是免得祭司上坛露出了他的下体。那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就有特别的一个规范，要为祭司用细麻布来做裤子啊，免得露出下体。那这样的对于神的一个啊侍奉坛的烛照的一个吩咐，那我们知道这是特别的要去跟迦南跟埃及来做一个区别。那从二十一章来看的话，他从虽然从第一节到十一节他是谈到买卖对待奴仆的一个条例，但是啊他这里头开头他强调的买希伯来人的仆人，那这个期限是以六年为期，第七年就要放他自由，所以六跟七这个也是安息日的一个说法，六日你要做你的工，第七日是归给神向神纪念的这个安息日，所以这第七年对奴仆来讲他就是要被释放。因为在其他的经书里头有特别的提到以色列人是亚威的仆人，那亚威的仆人就不要再做人的仆人。那关于男仆他有这样的一个吩咐，男仆他如果自己一个人来，那么六年完成他的一个工作，第七年他就可以自由的被释放。那如果他来的时候带着妻子，那第七年啊他得释放，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妻子离开。那另外一种状况，他虽然是孤身一人来，但是他的主人为他啊来娶妻，那这个妻子如果有生了儿子女儿，那么第七年他要啊独自的一个人出去，那妻子以及他所生的儿女是归于他的主人的啊，这是挺特别的一个规范。但是如果这个仆人呢，他到了第七年，他因着主人的善待，以及他爱他的主人，他也爱他主人为他所娶的妻子儿女，他不愿意离开，那么就要经过一个公开的宣认的一个仪式。和合本说要到审判官那里，那原文是说到这个神，或者说到有权力者的这个面前，那这是一种作为见证。 那么还要在那个主人的门框上用锥子来刺穿这个仆人的耳朵，那刺穿以后啊，他就会戴上一个耳饰，这个饰品啊，它是作为一个永远归主人做奴仆的一个印记。那在这种释放奴仆里头啊，它是有这样特别的一个教导。那关于啊，如果有人卖女儿做婢女，那从底下的经文来看，他所注重的这个女孩子被卖做女仆，那他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要做人的妻妾，所以特别规范他不能够像男仆一样服侍六年，第七年就可以得自由。他在这边他有特别的来规范说，如果主人是为了要选定他做妻子，那当然啊，顺理成章的他就可以做主人的妻子。但是如果主人他反悔，他不照着他所啊预定的，那么这里他规范说要容许他赎身，因为主人用诡诈来对待他，那绝对不能够将他转卖啊。那和合本这里说不能够卖给外邦人，那不管如何，这里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主人他已经失信在先，他就不能够再将这个婢女把它卖给啊，卖给这个别人。那如果这个主人他当初买这个婢女的目的是要给他的儿子来做妻子的话，那他要带这个女仆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那底下他说到另外一种状况，那如果这个婢女啊，她被娶了，不管是主人或者是主人的儿子娶她，那娶她的人如果再另娶别人，那么对于这个婢女，她要尽到三个必要的责任。那这里啊，他是谈到他的这个吃，也就是他的日常啊饮食要供应他，还有衣服啊，这种是遮盖衣服给他穿着，给他遮盖，那延伸的意义就是一种保护，把他视为是家里的人啊。那最后一个和合本把它翻作好合的事，那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一同居住，也就是虽然娶她的人他另外再娶了，但是对于这个婢女，他还要尽到这三个必要尽的一个责任，对她的饮食吃用，对她的保护遮盖，以及把她视为一家人啊，居住在一起，那过一个啊家族的生活。所以啊，这是对女仆的一个保护。那他底下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如果这个娶她的人不这样做，那他就可以啊不用钱赎，他可以啊白白的出去。所以关于啊这一大段对待仆奴仆，他最后他是以这个女仆可以白白的出去，也就是得释放啊作为结束。所以我们啊知道说，如果我们对照二十章，也就知道说安息日它的意义了。虽然他谈的是对待奴仆，但是最后啊他谈到这个女仆可以白白不用钱赎就可以得自由。那我们啊接着来看从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的这一大段，这一大段是关于人啊对其他的人的人身的一种伤害。那对别人的身体的伤害，它又分成啊两种，一种是让人的生命丧失了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只是叫人暂时的身体啊，或者说肢体啊受到伤害。那这两种情况 也就各族出不同的一个对待条例。所以他的一个开宗明义，他就谈到说，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那这一个也就是二十章十诫里头的不可杀人啊，这是关于生命的事。那把人打死了，那这个人他要被治死，这就是以命偿命。那底下的说的是一种意外，如果人他不是故意的啊，他不是这一种预谋的，那只不过啊，他这里说是神把他交在他手里，那这样的话，神就透过摩西他设立的逃城啊，这以后也就是逃城。那无意杀人的人啊，他就可以往那里逃跑，那等待啊审判官的一个公平的一个审判啊。但是他在这里啊，他是简略的说法，神会设立一个地方让他逃跑。那如果人啊，他是任意的用诡计杀他的邻舍，那就算他逃到神的祭坛那里，也要把他啊抓出去，把他治死。那这个是一个对比，也就是你故意杀人，就算神的坛是神圣的，或者说以后的那个逃城的设立，那这一些都不能够构成对故意杀人的一个保护。那也表示神对于啊他所创造的生命的一个看重。那紧接着啊，他谈到打父母的啊，必要把他治死。那中间他谈到说拐卖人口的啊，这个也要治死。那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三个他把它定类在一起讲，因为我们第一大段已经谈到了，他谈到律例典章，他先谈到仆人，因为十诫的第一诫就是先谈到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释放出来，这也是神他所侧重的。所以在这里对于父母啊，也就是对人的首先的诫命，他在这边人击打咒骂父母，那这一等类的要把他治死。那拐卖人口或者把他羁押在自己的手里让人来做奴仆的，那这一个的罪他也是死罪，因为他已经干犯了神他整个诫命或者律例典章当中神所特别吩咐他所禁戒的。那么再来他是谈到这种伤害，那伤害的一个法则，如果人相争啊争斗，无论是用拳头石头，那没有把对方打死，只不过让他造成短暂的不能够工作，那如果这个人他还能够得到医治，那么打人的他所要受到的一个惩罚，也就是他要按着那个人所丧失的工作能力的这个期间换算成金钱，那么伤人的要付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他伤害人让人家不能工作财产上的这种损失都要把他赔还。那紧接着他又谈到说，人如果击打他的奴仆婢女把他打死了，那么这个主人他就要受到报酬也就是报酬力来讲其他的经文会讲他是由被害人的自尽的血亲来执行。所以这里虽然说主人他打死了他的仆婢，那他要被报仇，那这个意思也叫做也可以称为这个主人他是要被治死的，只不过他在这边用两个他一定会受到报酬。那如果主人他把这个仆人因着管教了或者其他的问题把仆婢把他打伤了，那这种伤只不过是一个轻伤他仆人经过休息了 一两天他还能够继续的站立，那么这个主人他就不必受到惩罚，因为仆人是他的价值，是他的金钱，他的财产。那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规范，那后面他还是有对仆人啊，商仆人的一个规范。那他接着他举例说，如果两个男人他的一个相争，那他伤及这个孕妇，那以至于造成孕妇他流产，那么这里啊，他就有分为啊两种状况。如果这个流产孩子他还好，他没有啊有任何的一种损伤，那么打架的造成孕妇流产的，那他就要照着这个女人的丈夫以及审判官所审断的，他用钱啊来赔偿。但是如果啊有造成其他的伤害，那这里啊他宣布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那举例的这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律法的公平原则。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强调？它最主要的是要让人，你有什么怒气，两人相争，那你要克制你自己的怒气，你不要去伤及这个孕妇。那这也表示对于孕妇的一种看重保护，因为孕妇她的腹中她是怀孕着啊另一个生命。那这样的一个啊用以眼还眼，有人会批评他说他是一个报复原则，但是啊他所强调的是一种公平正义。那人既然啊在这一条事情上神特别这样吩咐，那也表示这件事情啊是挺重要的。因为这种说法啊，他在利未记二十四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那一段，当啊以色列营中有一个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所生的这个男子跟另一个以色列人在那边相争吵架，那这个啊混血儿他亵渎了神的名，那最后啊他就被审判，那最后这个人被处死。那在那边所公布的一个法则啊，他也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利未记那边，如果我们从他啊宣布的那一个经文来讲，他的一个重心点，他是谈到说他怎样叫人有伤害，那他也要受这样的一个伤害。那新约的一个圣经的教导原则啊，他也是主耶稣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家。那其实这也是这个的精神的一体两面的说法。这边所强调的是你去伤害到别人，那么你也要啊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那耶稣是以积极正面的这一面来讲，你愿意别人怎样来待你，那么你就要怎样去待人家。那么啊在后面这里他又谈到，主人如果打坏了他的仆人或者婢女一只眼睛一颗牙，那么主人啊他就要释放这个仆人婢女，因着他把他的眼睛跟牙的一种疾伤，那就要释放。所以这个啊我们去把它对照这个二十节二十一节，那我们就可以很笃定的来讲，二十一节和合本的翻译是错误的。和合本它的翻译说啊，如果仆人被主人所击打，经过一两天才死，那么主人啊他就没有罪。那这个根本就是跟我们啊和合本所说的二六二七的这个原则是相悖的。打掉一颗牙都要让他自由，那哪有说把他打了经过一两天时那主人他没有事情呢？所以啊在这里头 我们又看到了他在这个关于人生的伤害，他最后他故意安排是人去打坏他的奴仆婢女，那最后他又是用要因他的一颗牙来让他自由。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在这里跟第一大段的这个对待女仆他的最后面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议论点，他就是希望为人奴仆的他能够得到自由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描写。那从28节到36节这一大段，他是用牛，那么牛他人所养的牛，它造成了人的这个生命，或者说它的仆婢的一种伤害，那它有所规定。那牛去伤人，它可以分为说，这只牛它是素来会触人的，或者说它本来是很温驯的，但是只不过突然的一种发狂它有分为两种情况。那底下他谈到，如果这个牛它是素来它是很温驯的，但是突然之间它去触了这个人，那么触死了无论是男人女人，那这一只牛就要被用石头打死，那牛的肉不能够吃，那它的主人可算为无罪。那这个他的一个精神是在于创世纪9章5节的一个解释，因为挪亚他筑坛献祭以后，神曾经跟他立约，他谈到了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无论是人是兽流人血的，那么神他会讨伐所以这里是谈到兽他伤人致死，所以这一只牛他要被致死。那另外一种状况，也就是这只牛本来它就有畜人的一个记录，那主人竟然不把它拴好，那么把无论是把男人女人或者说31节的他畜了人的儿子女儿，那要照这个例来办理，也就是说要用石头来打死牛，那牛的主人也要被致死这是这里头，因为主人知道他的牛，他的牛就会触人，他又不把它管理好，那造成了他去触了这个男人女人自由人，那他的一个罚则，主人他跟牛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触了这个奴仆的话他这边就罚他赎命的银。那对于这个仆人他这边无论是男女要将30舍克勒的银来赔还他的主人这是关于牛他是不是素来畜人的，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办理。那畜人的对象他也分为两种对自由人跟对作为奴婢的这两种。那他底下他又谈到了人对于这种牲畜别人的牲畜的一种伤害，人如果说挖井那不把井遮盖，那让别人的牛掉进去了，或者其他的牲畜掉进去了，那么井主他就要赔还别人他要拿钱来赔还。那别人掉进井里所死去的这些牲畜是归于这个井主所有这是他特别的一个规范。那他底下他又谈到另外一种状况，也就是牛他去触了别人的牛别人的牲畜，那这他又举了两种例子，牛如果素来就会触人会触人或者触其他牲畜的，那么死的触死的这个牲畜他要归这个牛主那他要用等同的价值或者说他要用活牛把它去赔还受到他处死的另一个牛主。 那如果说啊，这个牛啊，它不是素来会触人的，那它触死了别人的牲畜的话，那死的牲畜这两个人啊，他就要平分。那活的触人的牛啊，他要把它卖掉，那卖掉的钱啊，他要把它平分。啊，所以他在这边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规范，也就是如果他是出于一种意外，那么牛的主人他所要负的这个民事的责任啊，他是减轻的。那如果这个牛啊，它是有这种触人的记录，那牛主不把它管理好，那它去伤害了别人的牲畜，那么这个牛主啊，他就要完全的去赔还别人的这个啊财务上的一个损失啊。这是21章啊，它大致上它就是以这三大段来讲。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它是以当初的农牧生活为主，它延伸出来的啊，对待奴仆或者说人跟人之间啊人身的伤害的问题，或者说啊所饲养牛它所造成的啊人或者牲畜的一种伤害，但是透过律法啊，它当中所注重的有关于啊这个食的一个执行，那这就是它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从这些重点当中，我们去体认到说，神啊，他为什么要透过摩西要来阐述这些典章律例啊？那我们知道，还是回归到神他的20章的这个十诫，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父神。因为父神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他救出来，那么神关于人对于他的啊，他用四条这个吩咐，但是从第四条当中又带出人啊要对待他周遭的这一些啊，无论是人跟牲畜，那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他们也能够啊享受神拯救他们的那一种福乐，也就是在神的面前得到安息啊。所以我们啊，将今天的这两章啊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爱他的人。